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提到基督徒的自由。到底自由是什么？其实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议题，对今天在21世纪，这个更是一个非常大家非常喜欢讨论的问题。所以有人就说了，在早期其实像康德，他就相信说人是理性，而且呢用人的理性是可以驾驭生物的本能，也因此理性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存在的原则，所以大家就会一直追求理性的理解。但是呢也同时遇到一个瓶颈，这瓶颈就是说，奇怪了，怎么这么理性的人，可是呢他按照理性的原则做事情，他并不必然会做善的事情，于是乎他产生了一个矛盾。那即便在这些矛盾跟困难当中，还好我们都同意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人可以自我决定，这还是一件好的事情，总是被别人决定的时候，那就更没有自由了。那在近代的学者研究里面就更有趣了，近代脑部的研究非常非常的那个兴盛，他们那个研究脑部的额叶、颞叶等等的功能，而他们就发现了说，其实人存在的本身是不自由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人活着是天资加上经验还有教育总合起来那个产物，这就成为人这样子。那说穿了就是说什么呢？是说人依然是受生存需求的支配，所以其实人是不自由的。这是脑部研究的学者这样说。那在处理那个康德的理性思维的时候呢，精神分析就也同时反对那个完全理性的想法。他们要说的是说，其实人做什么根本就不是受理性支配，人真的在行为的时候是受潜意识的影响。所以在潜意识里面的话呢，那受潜意识的影响有多少层面是理性的？其实很少，大概只有10%。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就发现了，哇，人可能真的不是自由的。那有趣的是什么？有趣的是最近社会学的研究就发现说，其实人是什么呢？人往往是文化的再现，也就是说我们活在社会的框架里面，社会的框架决定了人的经验跟教育还有怎么样形塑一个人，所以其实人是这样被形塑的。那我们呢人的行为呢只是重复社会的秩序、角色的扮演还有呢满足规范的期待，那这个就是人的存在。人呢也就是呢将社会的意识形态跟文化模式呢记录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像一个一页一页的书，那些文化的意识形态或者是文化的模式就写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就反映这个文化的特质。这个是很有趣啊，这很有趣呢，这个呢就让我们想起来圣经里面就曾经记载一段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好像上帝，我们是上帝写的信哈，我们像上帝写的信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如果我们是活出那个基督教的文化或者是活出圣经的话语，也许我们反映的就不仅仅只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我们也反映了基督教的真理。那不管怎么样，在这些研究当中呢，他研究到后来需要处理一个事情，就是人的行为。其实人的行为是感性跟知性之间，所以呢在研究当中就发现了说，其实啊人的感受有时候像那个我小时候我脾气不太好，那我呢发作起来的时候就是发作起来了，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当我在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理性跟我的感觉开始必须共融，因为呢当我那个表现不好的时候我是会被处罚的，那我就学习了啊，我就被制约了。那于是我就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说人的感觉是可以臣服于知性的控制，就是说它是可以达到协调的，所以人的感觉其实具有学习的能力。那在这个当中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心理决定行为或者是行为决定了心理，二者之间它并不是一个必然的二分。那在这里呢我们回到这个经文，今天这个经文呢对我们 这个时代到底要讲什么话。这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在那个加拉太在这边啊，这个是保罗他在旅行过程当中他写的经文。那我们知道加拉太，其实现在的人呢，在了解加拉太书的时候，必须看到说，加拉太在哪里？那加拉太其实有一个是北加拉太，一个是南加拉太。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保罗在那边都传过福音。然后呢，保罗其实是可能是他要去那个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耶路撒冷会议就是在讲那个割礼，要不要啊？那个非犹太人的新的基督徒要不要接受割礼才能够成为基督徒的一个会议。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大概在五六年间，其实保罗一直遇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最主要呢就是说，他传的是说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十字架了，所以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可是呢，为什么大家还是觉得，哎呀，我还是要去做点事情啊，要受割礼，或者是啊，要去圣殿，我才会啊，感觉到我有得救的那个感觉。那于是乎呢，保罗最担心的是说，当这些传统哈、犹太的传统，像割礼这个东西，当基督徒还是把割礼看得比十字架的恩典还重的时候，那么保罗所努力的就没有什么很大的效果了。所以保罗其实他最担心的是在说，我当初传的耶稣基督啊，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个救恩，我们因着这个救恩我们已经得救了，可是呢，我们把割礼或者是传统看得比十字架的恩典还高的时候，于是乎啊，保罗就开始很担心了，很担心在这个冲突当中呢，基本上啊，对新的信徒来讲是一个不好的现象，而他所传的也可能就没有办法啊，真的被那个他所传的那个真理就没有真的被发现。那不能够被发现，当然就不能够被活出这样的一个真理。那于是乎就没有自由。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议题。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会看到说，保罗大概有一段时间都在处理初代教会在面对啊犹太割礼或者是那个啊十字架真理或者是十字架救恩之间一个非常啊激烈的一个冲突的议题。那当然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会议当中啊，使徒已经决定了，就是说外邦的基督徒或者是新的基督徒，其实他们不需要受割礼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挣扎当中，我们会看到初代教会呢，他们在面对基督信仰跟自己的传统，或者是自己觉得在寻找传统的认同当中，或者身份的认同当中，它其实是产生一些冲突或者是张力的。那自由呢，这个字在新约当中的用法，它其实有三种用法。一种用法呢，就是公民身份的自由，意思就是不是奴隶身份。那如果不是奴隶身份，就是你没有那个奴隶应该做的那些啊职分哈，或者是应该做的义务这样子。那第二个呢，是关于免于某些义务的自由，像缴税。那免税的话，你免了那个啊缴税的这个义务，那就是自由了。那这个是他的那个自由的意思。第三个呢，也是比较靠近加拉太书保罗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在讲的所谓的自由。自由呢，就是脱离罪的束缚，或者是摩西律法的自由。那这个呢，是加拉太书在讲的这些自由。那其实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在讨论基督徒的自由，最重要的呢和最核心的议题，其实是良心的自由。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感觉到被赦免？这个大概是基督徒良心自由最重要的议题。那我们自己在意识到自己必须面对上帝的审判，知道上帝一直在看，上帝啊关心我们所有的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他其实是啊在看着我们，并且期待我们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但是呢，如果相反的时候，我们离开了这样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落在一个形态当中，会感受到我其实跟上帝是不和好的。 我其实是逃避上帝叫我去做的，或者我应该做的。于是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产生了良心的挣扎。那这个呢，就是那个保罗他在讲的，就是说到底犹太的割礼或者是犹太的律法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间的关系。那么到底基督徒怎么样真的得到自由，怎么样真的得到自由。在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非常的在马丁路德他做宗教改革，他在 Wittenberg 他开始做宗教改革。那在这500年前他开始做宗教改革的时候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他发现了那个时候的赎罪券。那个时候在发行赎罪券的时候，就是说你如果用赎罪券的话，你不仅仅能够，上帝不仅仅会透过这个赎罪券来赦免你的罪，他还会透过这个赎罪券呢来帮助你的亲人能够赦免，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于是乎大家都会很想说，我想为我的亲人做点什么，我想为我自己做点什么的时候，我就去买赎罪券。那这个呢非常有趣，因为当我们去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跟这个奉献出去的钱其实是有关联的。但是呢那个关联是在于我为我自己做了什么。可是保罗要说的是说，不，我们得救不因着我们奉献多少钱，不，我们得救不因着我们买赎罪券，乃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所有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已经复活了。如果我们还能够去为自己做一点什么，得到救恩的恩典的话，那么耶稣基督的死亡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也就是说，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价值，跟一个这么重要的福音的真理，跟我们所能够依据的，在基督信仰里面最重要的核心，也就失去了那个力量了。所以当马丁路德提出了95条，并且引起了欧洲，全欧洲对那个天主教廷的那个注意的时候，那个当时的教皇跟他的主教们就必须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呢他们就让很多的主教跟马丁路德在非常多的地方开始辩论。所以不管是在海德堡，或者是在奥斯伯，或者是后来最后在国会辩论马丁路德一个都必须去辩论。那这是我在投影片上这一张片呢，其实是马丁路德最后是查理五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跟他的诸侯跟教廷一起来审这个案子的时候马丁路德所讲的话。其实马丁路德在当时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哇，那个非常确信自己的那个理解是对的。因为呢那个教皇的主教们都非常的优秀，所以呢主教们就问他说，马丁路德，你真的那么确定吗？你一个人，可是你看教皇手下有这么多的有学问的主教们，有能力的神父们不管是那个道明会的，或者是其他的本笃会的，他们是这么能干的学者，或者是研究圣经的人，难道你真的觉得只有你自己是对的吗？哇，马丁路德那个审判过程其实不是马上，他是好几天，每天晚上马丁路德在那边征战，他没有办法睡觉，因为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对的吗？所以面对所有的人，也面对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已经是引起整个欧洲的关注，他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他晚上不停地在那边祷告。最后他还是决定所以当最后他要去宣告我们大家都常常听到，就是这是我的立场的时候呢，其实他在我的立场的后面讲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他最后讲的话是说，我被我所引用的经文内容所吸引，或者说我被他掳掠了，我的良心被上帝的话掳掠了，我没有办法撤回我的看法，因为违反良心是既不安全也不对的，求上帝来帮助我。这是他最后讲的话。那其实马丁路德他在这个圣灵的光照底下，他的良心完全被上帝的话语所掳掠， 他不是不了解其他人想什么，他也不是不知道啊那个传统是什么，他也不是不知道那个啊那个经文的内容是什么，他完全明白。可是呢，他突然发现赎罪券就是不对，他发现赎罪券就是不对，所以他要站起来说，这样子的话，那么十字架的救恩就没有意义了。不是不要，不是说基督徒不要有好的行为，而是说如果这样的一个用赎罪券来能够得到自己救恩的话，那么十字架的救恩就没有意义的。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马丁路德有非常非常多的挣扎。那在这里呢，非常有趣的就是马丁路德的这一句话，其实对德国或者是对欧洲文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也就是说，特别是即便到今天的德国，我们都看到他们对良心这个反应呢是非常在乎的。那所以呢马丁路德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那个德国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也就是呢每个人要在上帝的面前负责任。所以你如果去德国啊，那个很多德国的帮忙打扫的人，他们会非常仔细的做完每一个细节的动作。那为什么他们觉得他应该做？因为他在上帝的面前要负责任。但是呢，他们也同时知道，一个公车司机他在上帝的面前跟一个君王其实是一样伟大，虽然在社会的位阶上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呢，在德国的文化里面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基督徒的自由呢，完全是在于良心。加尔文在注解《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也是这样说，其实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呢，完全是在于我们良心的反应。所以在宗教改革时期呢，他们一个最深的世界观是说，人最终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当我们跟上帝登涛对临，就是说面对面的时候，上帝会我们好像那个倒带的录影带一样，我们会在上帝的面前再次去看我们的一生过程。所以人其实的良心，就我们刚刚看马丁路德的例子，我们会看到说，人的良心往往面对了传统跟律法的要求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有罪，甚至无法得到释放。意思就是说，他在面对我到底是根据我自己在看经文的内容，还是我应该跟着教会这个传统走，他其实是非常的挣扎的，而他的良心在那里是非常的不安的。那加尔文跟日内瓦的宗教改革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加尔文他呢，在解释上就更细致了。他要说的是说，其实为什么马丁路德刚刚的这些说法里面呢，会让我们了解到他的那个挣扎，是因为信心。那信心它有一个主要的内涵，是认识上帝，认识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应许。缺乏对上帝呢，在基督里恩典的确信的人呢，他就不敢投入在基督的死跟复活。所以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自己在面对我们自己的罪过，我们要重新跟上帝和好的时候，我们都会一次又一次的再一次投入在耶稣基督的死，然后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所以向着罪我们死了，但是向着耶稣基督我们复活了。所以呢，只能人在良心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是面对罪感跟上帝的审判无法消解那个良心控告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不能够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或者是来到上帝面前得到平安。那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常常是好的良心跟不好的良心。好的良心就是我们真的确信上耶稣基督他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能够得救，并且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但是我们常常是认罪了以后，又把那个罪的重担拿回来在自己的身上自己扛着。这是我们在一个文化的形态当中，我们会产生一个比较不好的良心的反应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呢，对加尔文来讲，当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赎，如果呢基督徒呢能想用原则或者是理论来控制他的生命，而不是让基督来掌权的话呢，那么他就没有办法荣耀上帝哈，那他也就没有办法在基督里平安，于是乎就是没有自由。所以那个良心对 在这里我们看到宗教改革时期那个良心是要寻求一次又一次在上帝的面前寻求那个跟上帝和好，良心能够得到平安，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自由。那所以呢，就此就这样的一个看法来说呢，生活的规范跟秩序它并没有决定性的重要。那因为呢，可能呢将人导向偶像崇拜还有受捆绑，自由的意思呢并不是随心所欲，是基督救我们脱离了捆绑，使我们可以服侍基督和爱邻舍。所以在那个自由当中，我们可以因着那个恩典，因着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连结，我们可以服侍基督还有爱邻舍。所以基督徒的自由呢，是指基督徒的世界的捆绑，跟我们在世界的捆绑跟欲望当中，在一片不自由的世界当中，我们可以活出自由，我们可以活出自由。这个有一点抽象哈。那加尔文就说了，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然500年前的世界他们比较多的困难，因为他们没有现代的医疗，他们没有现代很进步的生活，可是呢在那些的困难当中，他的每日的生活他可以走在上帝的安慰当中，那确信上帝不是用我们的成就来审判我们，而是向基督顺服上帝，就不再受制于事物的控制。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文化的情境底下，当这个文化呢很深的在追求成就或者是追求物质的时候，我们也在文化的影响下，我们被影响了。那么如果说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徒自由跟人的良心是这么紧密关联的话，我们要问说，那现代人的良心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又怎么样在一个在耶稣基督里有这样的一个自由？现代人其实是活在一个高度发展的专业世界里面，我们都要符合每一个面向的要求，非常的忙碌哈。因为呢常常比如说你洗衣服，现在的那个洗衣机哦有非常多的规范，所以那个颜色要分开材料不同的要分开，然后那个设计里面甚至都有烘干的那个功能，那于是乎你要学会使用它，并且使用它以后你就可以呢按照这样的一个处理呢，你在买衣服的时候呢，你知道你怎么处理这些东西。那在一个精致的生活当中，其实它同时也是让人非常的忙碌的。那在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里面以现今的那个研究就发现了说，人对于物质的享受跟爱，还有对财富的追求，其实大概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就是说从人类有人类的文化史以来，因为呢人类的科技还有人类的那个整个文明的进步已经到达这个状态齁。那在这样的一个越来越富裕的状态当中呢，其实保险跟保障变得开始重要。我们都会觉得需要买保险，因为呢罹癌率太高我们都需要有好的那个退休机制，或者是要有好的那个 backup 的机制，才有办法让人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安全或者是比较可以掌握的一个形态当中。那这个呢就非常有趣了。如果说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这样一个高度精致分化还有这么专业的一个世界里面，到底十字架的真理跟物质的世界当中，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挣扎的形态？那一个最有趣的形态呢，就是现代人呢对于婚姻生活跟爱情的期待已经开始渐渐疏离了。为什么呢？因为往往呢人很快就发现了，我们的情感常常是波动的，我们的感觉是不稳定的，我们的情绪情感是不稳定的。所以呢最难的是我怎么维持我原有的热情，我怎么样维持我原有的热情。可是大家就了解到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说人很难维持那个原来的热情。那这个呢在非常有趣的对比，就是在于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本来是一个神父，他在修道院，所以他就说了，真正的道场不在修道院，因为修道院太清净了容易修道啊。可是呢最难的修道场在哪里？真正的修道场其实是在家里。当你真的愿意委身在一个家庭，那么密切的跟人互动，并且愿意这样子委身一辈子的时候，那个时候
啊，大家就是那个非常的坦诚的面对彼此最深的自己，那那个其实是最难的。那在今天的社会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一般的21世纪的社会里面，不管是欧洲社会或者是北美或者是台湾，我们会发现人越来越不喜欢在婚姻里面 commitment， 有一个尾声的那个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社会其实是物质发展到空前的高度，人跟物的关系是一个契约的关系，可是呢，人在婚姻里面的约定呢，其实是一个盟约的关系，是一个 covenant， 而不是一个 contract。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说，人不太敢去期待别人，为什么呢？因为期待了你会失望，因为期待了你会受伤，因为人常常会改变。可是呢，这就是投资的理念啊，如果你投资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它可能十年保固啊，它不会改变，那它会比较持久。可是呢，人那个情感的波动常常是很多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说人其实改变了，在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其实已经开始改变了。但是呢，婚姻生活是基督徒修道的最佳场所，依然是没有改变的，依然是没有改变的。那当马丁路德他在面对国会的审理的时候，他良心是很挣扎的，因为他同时有那个习俗跟社会价值的影响，然后他同时在那个圣经里面看到真理，所以他其实是有挣扎的。那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说人是天资加上教育跟环境因素的结果，如果人是这样的一个存在的话，那么在台湾我们教会的教育跟基督徒的家庭文化呢，处在这个弱势的情况底下，那我想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挑战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良心其实是常常处在一种非常挣扎的状态，因为我们的周围，我们去上学或者是我们去工作，我们周围大部分的是台湾一般的价值，或者是台湾一般人所追求的高薪高位，或者是一个更好的生活，更进步的文明。可是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教的是十字架的真理，是一个追求真理能够使人得自由的一个真理。于是我们在良心里面产生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受文化的负面性影响，例如对物的爱，或者是对获取财产跟宝藏的渴望，可能比爱上帝跟真理更多。这个是我们每天几乎都必须常常去面对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我们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里面，我们要选择与世隔绝吗？或者我们就不要参与在现今这种经济体系吗？我们就像那个早期的那个 Amish people， 他们就自己去成立了一个小团体，在那里面不跟那个现代文明挂钩，也不要跟现代的经济体系有关系。或者呢，我们就拒绝了文明的发展，我们回归到原点，一个比较亲近的状态，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形态吗？我想在新教的传统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问哈。那不管怎么样，不断的获取财物和消费呢，成为最直接的快乐来源哈。就是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在这里。我们面对的困难就是不断的获取财物，然后不断的消费，可能是我们最直接的快乐来源。但是这个东西呢，正好就是让消灭了我们去寻求其他快乐来源的可能性。很吊诡，当我们非常努力的去追求那个获取财物，或者是获取我们的生活所需，还有我们也去消费，可是呢，这些让我们常常最直接快乐的来源，正是消灭我们可以去寻求其他快乐来源的可能性。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现代人就是这样喜新厌旧越来越快。那这特别发生在哪里？如果大家用手机就知道 iPhone 哇，每年都要出很快就改变了。然后他们也故意的，因为设计呢那个软体要一直那个 upgrade， 所以呢每半年或者是那个每一年他就开始改变。 那其实这个改变是非常有趣，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改变，它也是一个消费行为。那我们在面对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再去获取财物跟那个获取的那个过程当中处理我们自己。所以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动态性的一个人跟自己、人跟物的世界的关系。但是呢，在那当中，我们往往在社会的氛围底下，我们会忘记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或者是我们生存啊所原有的那个基础。所以呢，回到那个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到底基督徒的良心在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加尔文说，一个好的基督徒并不是隔绝于文明，但是呢，要有办法做到拥有如同没有拥有一般。哇，我觉得这个实在太厉害了要做到拥有如同没有拥有一般其实他要讲的是说 properly use， 你可以非常恰当的使用如果没有 properly use， 可能就会 abuse， 不然就会 misuse， 就不对了，就是不对了。那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在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在面对上帝、面对自己跟面对世界，还有我们跟物质之间的关联，我们是因为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把自己抛出去的太多了，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省察的。所以基督徒的快乐来源，当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认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真正人幸福或者是人可以快乐的来源是在于追求真理跟获取真理。获取真理的过程非常辛苦，获取真理的过程非常辛苦，就好像你获取钱财财物一样辛苦。可是呢，当你获取以后，你会意识到因为我获取，所以我知道我做了，而且我实现了。那这个呢，在现代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就是当我获取了，我赚取的钱是因为我用我的劳力我所赚来的，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也是同时是实现我自己。但是如果再接下来是这个也形塑我的形象，那么进一步我们就会卷进去一个生存的空间当中，更多属于就是说自我中心的那个形态。所以呢，当我们基督徒在教会做礼拜，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快乐跟幸福的来源，那个就是追求真理跟获取真理。因为呢，唯有真理能够使人自由。这也是每一次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不同。那在这里呢，我就要来鼓励大家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我们昨天刚开会了，我们在下学期九月开学，我们会开六个课，邀请大家一起来追求真理。那这个呢，会让你的那个生命呢，会更多的开展。那蔡牧师也在每个月的礼拜六有创世纪的查经班，还有我们的高长老他也有查经班，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或者是在我们的教会的简介当中去看那些时间，然后可以参与，挑选自己合适的，还有想要参与的那个课程来参加。那我想在一个追求真理的氛围当中，是我们要重新在教会当中行塑的一个价值，也是帮助我们在很多的现世的一些挣扎当中，我们可以从经文的那个劝勉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力量。那所以呢，回到刚刚我讲的这些面对我们在台湾的社会文化，或者是整个全球的社会文化在包围我们的这个状态当中，灵性操练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分辨，变得非常的重要。有时候我们非常的忙碌，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我这个时候我到底是爱物多于爱上帝，还是我爱什么东西更多。我们需要时间，我们需要安静，在上帝的面前重新去检视我们自己的存在，检视我们自己的生活，检视我们自己内在，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自己跟物的关系，自己跟世界的关系，还有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有办法再一次回到十字架的恩典当中，知道 即便我们在这个世界非常的有限跟不足，但是上帝真的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身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完全的救恩，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也是我们自由的根源。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赏赐啊你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跟复活，让我们有份于你的恩典当中，也帮助我们在啊这个非常快速转动的社会跟世界当中啊依然持守在真理里面，以追求真理作为我们快乐的源头跟自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